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间圣经概览的课程。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以斯拉记。那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得见，旧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由从犹太人的圣经，它原来是一卷，它前半段是以斯拉所写的，后半段是尼希米所写的，到了第三世纪才把它分成两卷书。那以斯拉他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帮助或者是帮助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斯拉第七章一到五节讲到他是祭司，他是亚伦的后裔，那他是敏捷的文士，他通达摩西律法的经学。当我们在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说他是一个这么认识圣经的人，他是一个文士。那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每一次一讲到法律赛人跟文士，从来没有什么好话哈，因为他们光是知道字句而不知道经义的时候，那变成一个很可怕的情形。但是以斯拉不一样，当我们读到圣经，他不但认识神的话语，他也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神所用的一位器皿哈。那我们看看以斯拉记所写作涵盖的时间，大概总共有80年，从主前536年到主前457年。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三卷书，特别是讲到以色列被掳和归回，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我们等一下在介绍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见，那以斯拉跟尼希米他讲到神的子民从被掳中的归回，以斯拉特别是他们归回以后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然后以斯拉第二次回来他重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尼希米记特别他归回以后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当中有一个叫做以斯帖记，那读起来是非常宝贵。那以斯帖记所记载的地方呢，是在他们被掳之地，神在那个地方也怎么样来保守他的子民。我们在历代之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很可怕的情形，就是以色列犹大国最后他们被掳的光景哈，看见说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手里的财宝带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在那里呢，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他们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宝贵的器皿。在这些里面讲到这么可怕的一个光景，神应验他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那地主呢要荒凉走安息70年。在整个来讲，我们看见城墙被拆毁，神的见证被拆毁没有了，然后城门被焚烧，神儿女都不着了一个保护，仇敌可以任意的进出了，壮丁倒在刀下，那些有生命有力量年轻的力量都被毁灭了，那金银器皿被掳去了，神家里面宝贵的器皿被掳去，地土荒凉，没有人在耕种，好像一切的粮食供应都断绝了。在那里我们看见神借着巴比伦王加勒底王在那里做了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被掳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可以看见为什么神许可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25章第8节到第10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失笑，并且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好，在这里耶利米他是先知， 他在这里很清楚的预言到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将要被掳有70年之久。然后他们为什么被掳呢？耶利米书25:8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遭遇到被掳的光景，整个是一片的荒凉，整个圣殿是被拆毁了，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所有的金银器皿，所有的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样的一个荒凉的里面。那我们也看见在诗篇137篇，那这一般被掳的子民哈，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他们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他们想到从前锡安何等的荣美，在神的心意的里面，那但是他们今天沦落到一个被掳的光景，所以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所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他们里面那样的痛苦，他们说我们怎能在万方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那这一般被掳的子民里面，他们的心向往回到锡安去。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被掳的光景是非常的可怕，充满了凶杀，把所有的都毁掉，然后把他们剩余的人都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当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其实我们看见他们后来也受到蛮多的恩待，他们在那里也能够自产，他们那里生儿养女，在那里他们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要以色列的百姓就永远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属灵的意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不断的在那里要呼召他的儿女们能够回来，能够回来。那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1:1-5，那这个是以斯拉记非常重要关键的，从一开头的前5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1:5，我们再读一次哈。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一面是神的心意，他从耶利米的口中就已经预言他们要被掳，但是70年后呢，他们还要归回。所以我们在以斯拉1:1，就是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是神在那里主动的发起这件事情，是神在那里激动了古列王的心，然后叫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能够归回。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神他向着他的百姓有一个不改变的心意，因着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神许可叫他的百姓被掳，但是神没有说叫他们的百姓就永远留在被掳之地。弟兄姊妹，今天也许我们也看见有好多荒凉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神一直呼召他的子民，叫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回来吧，神叫他们回来，神应许说他要医治他们，神叫他们呼召他们回来， 神说我要做你的丈夫，讲到说神的心中有一个那样的接纳的心，虽然他们曾经这样的悖逆，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被掳了，但是神呼召他们，被掳的子民你们要回来，神要称他们是他们的丈夫，好，神这样子来接纳他，神这样子来医治他们，神这样子愿意来赦免他们。我想从这些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神，那这一般剩余的民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刚刚提过，虽然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个整个情形是非常可怕的，整个荒凉，整个被拆毁，整个被杀害，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是在那里安居立业了，他们在那里慢慢的也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在被掳之地。但是有很多的人可能他们会忘记，他们曾经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他们曾经在圣殿里面，他们也可以在那里敬拜神，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和神的儿女能够这样子的来聚集。但是神在整个荒凉的里面，神还得着一些子民，叫做渔民，神还得着了一般的子民，他们心里面向往着锡安，就在被掳之地，我们后面也会看见，像但以理，他向着耶路撒冷，在那里一日三次跪着在那里祷告，有一般神的百姓，他们是心向着锡安，向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神呼召的时候，那这一般渔民，他们需要付很多的代价，他们可能在那里已经有他的产业，已经有他很多的非常适应的地方，但是当神呼召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愿意放下他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七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摩西讲到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不过是七十年，那这个一个很长的试炼，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这一般能够回来的，若是他们是从被掳就看见这个情况，从他年轻的时候，那恐怕已经是八九十岁了，那这一般回来的很多可能还在壮年的，那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所经历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适应习惯在那里生长的一个环境，但他们需要放下这一切，要能够回来。以撒记讲到有两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呢，是所罗巴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归回，那这是在以撒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那第一次的归回，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算得很清楚啊，神在那里数点有哪一些人，哪一些人有多少名哈，那总共大约有五万人，所以比起在被掳之地神的子民的数字，真正能够归回的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小的数字在圣经里面却是非常的重要，叫做渔民。那这个渔民它代表的意义，今天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也觉得今天的确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也看见好多的荒凉，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说神并没有放弃，神在荒凉的里面他不断的呼召，他不断的接纳我们，医治我们，他要得着一般神的子民，为着他的见证愿意回来成为归回的子民。那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回来，那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重建圣殿。今天当圣殿被拆毁了以后，当整个恢复的工作要开始，我们从后面可以看见他们需要恢复向神的敬拜。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所罗巴伯的归回，他最主要是重建圣殿。那以斯拉是第二次的归回，是在第七章到第十章。那他们第二次的归回，以斯拉所做的事情是要重建圣名，所以光是有一个外面的殿就算建起来了，但是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看见百姓他们仍然在罪恶的里面，他看见他们并不认识神的话语，所以他需要在那里传讲，需要在那里建造，需要在那里借着祷告让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他们所有罪恶的光景，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所以讲到说一个圣殿真实的意义还不在一个外面的建筑，神真实的意义是要建造他的儿女，建造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看见今天当我们来认识圣殿的意义，我们就是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就是神所要建造那这样的一个圣殿。圣殿也是一个讲到神的家， House of God。 今天神是不是能够居住在我们的中间，从每一个是一个活石，我们每一个被主来得着，它是整体一个建造，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所罗巴伯所做的和以斯拉所做的，其实他们两位是看见一个整个圣殿建起来以后一个真实属灵的情形，也需要把圣灵能够建造起来。那在年代的背景我们稍微列了几个王，那在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些是波斯列王，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是巴比伦王。然后呢，在主前539年，那波斯国他灭了巴比伦。那538年是古列王遭命归回，然后536年他们开始重建圣殿。用着我们先把大概的有一个概念，可能我们后面在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那在主前534年他们停工，因为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拦阻神的工程的进行，那他们停工大约有15年之久。然后呢，到了520年，主前520年，我们看见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劝勉以色列百姓继续要建造圣殿，所以这个圣殿的工程做了几年就停工了。那这一停工停了15年之久，因为仇敌让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最后呢，他们就停工了。那感谢主，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怎么样来劝勉。然后呢，在主前是在大利乌王主前520年，他们继续建造圣殿，到了主前516年把圣殿建造完工。那另外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水鲁王，是主前486年到主前465年这段时间。那在亚哈水鲁王这段时间呢，我们看见有以斯帖记，这里面所记载在被掳之地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以斯帖记所记载的是在主前483年到470年，然后在后面亚达薛西王是主前465年到主前424年，那个我们以后会看到458年的时候呢，以斯拉是第二次的归回，是在主前458年，然后主前445年是尼西米的归回，第三次的归回，它是重建圣城。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整个年代的背景，所以我们知道被掳的时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去了，然后呢波斯我把巴比伦把他灭了，然后这些王古列王他是波斯王。那我们从历史的年代里面大概可以晓得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这个圣经的本文，以斯拉记，那讲到它的内容。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一次的归回，以色列百姓被掳了以后，神在那里呼召他们，神也应许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们是七十年以后呢，神要眷顾他们，要向他们成就他的恩，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地区。神曾经怎么呼召他们呢？在耶利米书3:12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主在那里有一个宽恕，神宽恕他们，不怒目看他们。耶利米书3:14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神在那里要接纳他们，这般是被盗的儿女，这般曾经怎么样犯罪得罪神的，但是神说要接纳他们做他的丈夫。他在耶利米书3:22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神在这里要医治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一再的要呼召 神的儿女从被掳之地能够回来。那所以我们在以斯拉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神激动古列王的心，那叫他下诏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去归回。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那古列王不单单是准许他们归回，我们读一下第六节第七节哈，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六第七节，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所以古列王不单准许以色列的百姓归回重建，而且呢他将他们所掳掠的这些圣殿的器物器皿都叫他们能够带回去。那我们再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哈，他在这里呢，第二章一到七十节是数点归回的子民。二章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64-65节，会众共有42,360名，之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第70节哈，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立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神是何等的看重这些归回的子民，每一个他都要数到他们，这是多少名，这是多少名。然后我们看见这些人的里面呢，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人，尼提宁人特别是讲到殿役，但是这些殿役在神的眼中也是何等的宝贵。那他每一个人呢，神数点他们，讲到这一班得胜的子民他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每一次神在那里数点的时候，他们要数点出这一班得胜的生命是怎么样，神看重他们每一个都是那样的宝贵。虽然我们讲过渔民的数字总共加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多的，今天他们能够摆上的能够所做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这是归回的子民，神要得着一个归回的见证。当我们看见神的心哈，实在是非常宝贵他们。然后下面我们看见他们第一件回来以后所要做的事情，他们要重建祭坛。我们来读一下第3章第1节到第6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需要重建祭坛。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百姓回来以后，他们心是知道要把整个圣殿能够建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需要恢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先把这个祭坛能够建立起来。他们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他们知道每次无论以色列百姓离神多远，无论犯罪犯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所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借着祭坛，必须借着十架，必须借着祭物的献上。那这边让我们看见，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更美的祭物已经为我们献上，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这条道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整个的恢复来讲，他们需要先看见这个祭坛是何等的重要。从会幕当他们要进到圣所到至圣所也是一样，他们先从祭坛来经过啊。另外一点，他们要献上甘心祭，献上各样的燔祭。所以不止我们看见说神的儿子他亲自为我们成了个更美的祭，为我们献上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喜悦的。他们在这里把祭坛建立起来，但是他这边讲说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那从三章八节到第十三节，那我们看见他们开始建造圣殿。那这段话也是很宝贵哈，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三章八到十三节哈。八节，先读第八节哈。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拿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立位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好，我们读十到十三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立位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一段话实在是叫我们里面很受感动。当他们立殿的根基的时候，那整个的情形，这些以色列百姓经过被掳七十年，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起在那里敬拜神，能够在那里一起赞美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看见当殿的根基在这里要立定，然后呢有一些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他们看见过曾经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个荣美，那个殿的根基的那个宏伟，那整个敬拜神的荣耀的充满。但是当他们经过了被掳的七十年，殿的根基再来立定，也许看见这帮归回的子民，他们的度量，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能比起曾经在国度的时候那个辉煌的情形，但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一样在他们的当中。当他们想到过去的情形，的确他们在那里大声哭嚎，但是也有人大声的欢呼，一面来讲那个感伤，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神仍然充满了怜悯，神仍然充满了恩典，神仍然值得他们大声的在那里来赞美来感谢。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当神的工作要进行，仇敌是不甘心的，仇敌在那里是要拦阻的。今天同样的，我们看见当神他建造的工程，每一次有真实建造的工程在神的家里面开始的时候，仇敌总是不甘心的，仇敌总是要想尽办法在那里拦阻。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知道说，当以色列百姓没有回来，没有神的工作，没有在那里重建，因为仇敌他还是无事可做哈。有人讲说，如果这个撒旦啊住在天花板上在那里睡大觉，表示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工作。但是当一旦神真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仇敌他是不甘心的，他要做很多的事情。在四章 就讲到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听见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当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真正在那里要建造殿宇的时候，他们里面就非常的不安，他们就要想尽办法来阻扰他们。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他们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建造。那他们到上面去报告，然后传达一些不实的消息。那我们看见在第四章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的停工。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住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所以这一停工大概停了大约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十五年这个工程才开始了没有多久，很多人可能就忘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生活的里面，他们忘了神的殿仍然是荒凉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是哈该书。因为在以斯拉记五章第一节里面呢，他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该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哈。那这段话里面我们看见哈该他是怎么样来劝勉他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撞在破落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哈该先知在那里勉励神的儿女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他们荒凉的光景，虽然他们已经归回了，圣殿已经开始了这个工程，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可是呢他们停工了，停了这么久的时间。所以他们所注意的，神的殿仍然荒凉，他们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表示说他们很注意自己所住的，可能他装修自己的房子装修得很漂亮，但是神的殿却仍然荒凉。但是他告诉他们一些真实的情形，他们吃却不得饱，穿却不得暖。弟兄姊妹，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神儿女的一些写照。当我们所有注意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为着自己在地上劳劳碌碌，但是你发现说一生的劳碌下来，想多得却得不多什么。我们在地上所赚来的放在口袋，他说这口袋好像破了洞一样。你发现说一生过去以后，多少人有一个叹息，哎呀多么的可惜，我的一生在世界的里面，在那里兢兢业业的，我在那里做一切的事情，尽我一切的力量，但是你真正所得到的是什么？仍然是吃不得饱，仍然是穿不得暖，还不讲到外面的，讲到里面的那个空虚啊，那个得不着饱足，那里面所失去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哈该在这里呼召，在这里劝勉，在这里警告，叫他们要起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在这里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建造这殿，我们的神呢就因此喜乐，得着荣耀。神的话告诉他们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虽然渔民所建造的也许在规模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没有办法和先前的那样来相比，但是属灵的事情让我们认识归回的子民，神所看见的是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个实际到底有多少，这是神所看见的， 神的荣耀要充满，不在于外面的兴旺、外面的情形。神得着这些渔民，得着一个真实的见证。神所看重的是属灵的实际。那我们看见仇敌是可以用很多的假冒，他们说我们要和你们一同建造，但是领袖的回答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你们是没有任何份的，无份无权无纪念。这是耶利米尼西米所讲的哈。那但是在这里一样告诉他们，这个建造圣殿是跟你们无关的。但是仇敌用一切的力量要把他们整个工程停止。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心意不停在这里，神打发先知来劝勉他们，打发撒加利亚来劝勉他们。神怎么样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他的心就欢喜。当所罗巴伯在那里建造的时候，所有的拦阻在所罗巴伯的面前，整个的大山都要成为平地，都要被除去。当神看见建造的工程，神的心就那样的欢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仇敌用各样的力量想要拦阻建造的工程。但是另外一点来讲，神一直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教我们无论怎么样，在他心里的里面，我们知道神要得着一个真实的见证，神要得着他的儿女为他来站住。今天仇敌可以摧毁很多外面的事情，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祷告，求主真实的得着我们，真实的看见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今天神所要得着所建造的，真的是我们宝贵一个一个神属点，一个一个神那样的看重，他要把他的心意至终必定会完成，必定会建造起来的。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七到第十章，好，可能我们这一段比较快一点看过去。那在第七到第十章里面呢，是讲到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第二次的归回。那从第七章第七、第六、第七节，我们看见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那所以呢，他讲到说，在第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尼有上耶路撒冷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回来哈。那在以斯拉的归回，他特别让我们看见，虽然归回的人数那比第一次的归回又更少了，只有差不多2000人。那归回他看见以色列百姓的一些的情形。那第一个，神的子民是需要被建造的。以斯拉他是文士，那他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话。那很奇妙哈，神也是让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那这个里面的话有的写的蛮特别的哈。那他讲到说，以斯拉，你要照着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那我们看见说，在这一班归回的子民当中，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和这些外邦的女子有一些通婚的情形。也许今天我们想说，那这个异国通婚啊，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以斯拉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反应忧闷惊惧而坐，他怎么样要撕裂衣服，就是那个痛苦，那个觉得严重的程度。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的事情，或者神儿女一些的事情，或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的里面，也许我们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是说爱可以包容一切，好像我就用这些态度并没有那么的在乎。但是以斯拉的归回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要得着一个国度是圣洁的国度，神要得着他的子民是从 世界中要被分别出来的子民，所以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旧约都是一个图画，到了新约是真实神的心意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其实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外面的圣殿，神看重的是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殿，神的建造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些与异族通婚，其实如果说我们看见从所罗门开始，整个国度的堕落，整个国度的败坏，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所罗门他娶了外邦女子为他的妻。这些事情不单是说一个结婚的问题，而是说把外邦的偶像一起带进来，那整个产生以色列整个国度的败亡，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那今天当以斯拉他们是归回的子民，他们把圣殿重建起来了，但是神子民的光景仍然是很荒凉的。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九章他有一个很大的祷告，也许我们等一下第二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交通以斯拉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那祷告到最后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第一节哈。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们看见以斯拉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而这个祷告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叫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受到震动，他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我想当他们已经习惯娶了外邦女子为他们的妻子，这些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孩子，但是当他们需要去对付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痛苦的，要把这些弃绝掉。但是当以斯拉在那里祷告，以色列百姓他们聚集在那里，那他们愿意向着神答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那到了十章十二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对付，把他们和外邦女子联婚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深的对付，有一个很深的认罪的祷告。弟兄姊妹，今天神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洁净他的百姓，神怎么样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族类，和世界是没有关系的。今天我们都是神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今天神得着我们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今天神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神叫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国度。我们看见以斯拉在这里所做的，也许我们今天不一定很容易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么严重，但是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世界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这边讲到整个的世界的权势，也讲到世界偶像，今天所有世界的偶像在神儿女的身上，弟兄姊妹，神要把它从我们里面除去。当一个真实的见证需要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需要有人看见荒凉的光景，需要有人起来在那里认罪，起来在那里祷告。那这个认罪，以斯拉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以斯拉不是在那里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以斯拉他自己并没有犯这个罪，但他并没有指责说你们这些娶外邦女子的怎么样怎么样。以斯拉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他和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起来祷告，然后那个力量叫神的儿女愿意悔改，愿意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一同在那里痛哭悔改的时候，神能够做很深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深的工作必须是从他们生命的里面，生命的深处，神来改变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可以有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的神他呼召我们成为归回的子民， 他呼召我们在归回的子民中，他要来炼净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当神的光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认罪悔改，这是我们蒙恩的一条道路。当我们真实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大的力量，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叫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真的想到这般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所蒙的福是大的，真的当他们从被掳之地能够归回的时候，诗人讲到说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想不到啊，70年那么久，但是今天能够归回，想到说今天神的荣耀还能够充满在他们的中间，神的工作还不停止，还一直得着他们。尽管我们是不是也像这般归回的子民，当我们看见虽然我们软弱，很多的荒凉，虽然有仇敌好多的攻击，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心意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在这里呼召，他仍然在这里做何等奇妙的工作，像我们都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神要让南地的河水能够复流，叫他的生命，叫他的丰富，叫他的荣耀今天仍然能够在幕后的时代能够彰显出来，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真的我们看见你怎样在所罗巴国、以斯拉，主，他们归回，主啊，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归回，主啊，是的，今天你仍然向我们发出呼召，仍然叫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主，你的心意没有改变，让你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你得着归回的子民，主，早见我们把自己再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主来对付我们，求主来炼净我们，求主真实在你的家中没有让你的工作过去，得着你荣耀的见证。我们向我们的主从深处发出感谢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